房玄龄等。房玄龄等。慕容德，字玄明，是慕容晃的小儿子。母亲公孙氏梦见太阳进入肚脐中，白天睡觉时生下了慕容德。他不到20岁，身高8尺2寸，姿容相貌雄伟，额头有日角偃月般的双重纹路。他博览群书，性情清正谨慎，多才多艺。慕容俊建越即位时，封他为梁公，历任幽州刺史、左卫将军。等到慕容伟继位，改封他为范阳王，逐渐升迁为魏尹，加授散骑常侍。不久，苻坚的部将苻霜据守陕城反叛，苻坚的部将苻柳在苻罕起兵，准备响应苻霜。慕容德劝慕容伟乘机讨伐苻坚，言辞慷慨，有见识的人说他具有远大的谋略，慕容伟最终没有采纳。慕容德的哥哥慕容垂很看重他，于是与他共同讨论军国大计，言语必定恳切周到。慕容垂对他说，你的气量和见识长进不少，不再是吴下的阿蒙了。方头之战时，慕容德以征南将军的身份与慕容垂击败了晋军。等到慕容垂投奔苻坚，慕容德因此被免职。后来遇到慕容伟战败，他被流放到长安，苻坚任命他为张掖太守，几年后被免职回乡。等到苻坚率军逼近长江，任命慕容德为奋威将军。苻坚战败时，苻坚与张夫人失散，慕容伟准备护送他。慕容德严肃地对慕容伟说，从前楚庄王灭亡陈国，采纳了巫臣的劝谏而抛弃了夏姬，这是个不祥的人，会迷惑扰乱君主，军事行动不应亲近女色，秦军的失败应当是由于这个原因，应该遮住眼睛经过，怎么能护送他呢？慕容伟不听，慕容德策马离开了他。回师驻扎在荥阳时，慕容德对慕容伟说，从前勾践栖息在会稽，最终获得了吴国，圣人观察时机而行动，百次行动百次成功，上天将要结束灾祸，所以使秦军丧败，应该乘着他们的疲惫来恢复社稷。慕容伟没有采纳，于是慕容德跟随慕容垂前往邺城。等到慕容垂称燕王，任命慕容德为车骑大将军，再次封为范阳王，坐镇中央守卫，参与决断政事。过了很久，升任司徒。当时慕容永占据长子，有部众10万人，慕容垂商议讨伐他，群臣都认为有疑虑。慕容德进言说，从前三位祖先积累功德，遗留下的颂歌还在耳边回响，所以陛下如龙飞升，不谋而合，虽然依靠圣明勇武，也因旧日恩义燕赵的世人乐意做燕国的臣子。如今慕容永已经建立伪号，煽动华夷，致使众多小子横行，逐鹿不息，应该先除掉他，以统一众人的听闻。从前光武帝奔驰解救苏茂的危难，不顾百官的疲劳，这难道是不仁吗？是时机紧急的缘故。兵法上说有不得已而用兵的情况，陛下能停止吗？慕容垂笑着对他的同党说，司徒的议论与我相同，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我的主意定了。于是听从了他。慕容垂临终时命令他的儿子慕容宝将邺城托付给慕容德。慕容宝继位后，任命慕容德为使持节、都督冀、兖、青、徐、荆、豫六州诸军事、特进、车骑大将军、冀州牧，兼任南蛮校尉，镇守邺城，撤销留台，以都督的身份专门总管南方地区。魏将拓跋章攻打邺城，慕容德派南安王慕容卿等人夜袭，击败了他们。魏军撤退，驻扎在新城，慕容卿等人请求追击。别驾韩延灼进言说，古人先在庙堂上决胜，然后才攻战。如今魏军不可攻击有4个原因，燕军不宜行动有3个原因。魏军孤军深入，利于野战，这是第一个不可攻击的原因。深入靠近京畿，屯兵在必死之地，这是第二个不可攻击的原因。前锋已经战败，后阵正在稳固，这是第三个不可攻击的原因。他们人多我们人少，这是第四个不可攻击的原因。官军在自己的土地上作战，这是第一个不宜行动的原因。行动而不能取胜，军心难以稳固，这是第二个不宜行动的原因。城墙壕沟没有修整，敌人来了没有防备，这是第三个不宜行动的原因。这些都是兵家所忌讳的，不如深挖沟，高筑垒，以逸待劳。他们千里运粮，野外无所掠夺，时间长了，三军物资匮乏， 进攻则众多部队多有死伤，军队疲惫就会产生变乱，仔细谋划他们可以获胜。莫荣德说，韩别驾的话是张良、陈平的计策。于是赵慕容卿回师，魏又派辽西公贺赖卢率骑兵与拓跋章包围邺城，慕容德派参军刘藻向姚兴求救，并问候母兄，但姚兴的军队没有来，大家非常恐惧。慕容德于是亲自犒劳战士，后加安抚接待，人们感激他的恩德，都乐意为他效死。恰好拓跋章与贺赖卢内部互相争斗，各自领兵悄悄撤退。拓跋章的司马丁建帅部众来投降，说拓跋章军队疲惫，可以击败他们。慕容德派将领追击并击败了拓跋章的军队，人心才开始稳固。当时魏军进入中山，慕容宝逃奔道济，慕容祥又建越称帝。恰好刘藻从姚兴那里回来，姚兴的太史令高鲁派他的外甥王景辉随刘藻送来一枚玉玺以及图谶密文，上面说，有德者昌，无德者亡，德受天命，柔而富刚。又有歌谣说，大风蓬勃扬尘埃，八景三刀组起来，四海鼎沸中山颓，唯有德人聚三台。于是慕容德的群臣因慕容祥在中山建越称帝，魏军在冀州势力强盛，不清楚慕容宝的生死，劝慕容德即皇帝位，慕容德没有听从。恰好慕容达从龙城逃奔到邺城，声称慕容宝还在，群臣的议论才停止。不久慕容宝任命慕容德为丞相，兼任冀州牧，秉承皇帝旨意处理南方事务。慕容德的侄子慕容麟从邑台逃奔到邺城，于是劝慕容德说，中山已经陷落，魏军必定乘胜进攻邺城，虽然粮食储备一向充足，但城池太大难以固守，而且人心沮丧动摇，不能作战。趁魏军未到，率领部众南渡，投靠鲁阳王慕容和，占据华台而聚集兵马，积蓄粮食，窥伺机会行动，这是上策。魏军虽然攻占中山，但势必不能长久停留，不过驱赶掳掠而返回。人们不乐意迁徙，按理自然会发生变乱，然后我们镇阳威势来救援他们，魏军就会内外受敌，让怀恋故土的世人有所依靠，广开恩信，召集移民，可以一举而夺取。在此之前，慕容和也劝慕容德南迁，于是慕容德同意了。隆安二年，慕容德率领四万户、27000辆车从邺城准备迁徙到华台，遇到大风，船只沉没，魏军将要到来，众人恐惧，商议想退保黎阳。当晚刘兵冻结成兵，于是夜间渡过军队，天亮时魏军到来，而冰已融化，好像有神相助，于是改黎阳津为天桥津。等到了华台，有景星出现在尾袖和机袖之间，漳水中得到一块白玉，形状像玉玺。于是慕容德依照燕国开国时的旧例，称元年大赦境内死刑以下的罪犯，设置百官，任命慕容麟为司空兼尚书令，慕容法为中军将军，慕余拔为尚书左仆射，丁通为尚书右仆射，其余封授各有等差。起初河间出现麒麟，慕容麟认为是自己的祥瑞，到这时他暗中图谋作乱，事情被发觉，被赐死。这年夏天，魏将贺赖卢率部众归附，到这时慕容宝从龙城向南逃奔到黎阳，派中黄门令赵思赵慕容忠来迎接。慕容忠原本是首先提议劝慕容德称帝号的人，听说后很厌恶，把赵思抓起来关进监狱，派人飞马报告情况。慕容德对他的下属说，你们以前因为社稷大计劝我代理朝政，我也因为四军流亡，人神无主，所以暂时顺从众人的意见来维系众人的期望。如今上天将要停止灾祸，四军得以回来，我将备好车驾奉迎到朝廷谢罪，然后身着便服退居私地，你们认为怎么样？黄门侍郎张华进言说，在争夺的时代，不是雄才不能振兴，在纵横的时期，岂是懦夫所能成功的？陛下如果履行普通妇人的仁爱，舍弃上天授予的大业，威权一旦失去，就会身手不保，哪里还有什么退让呢？慕容德说，我因为古人逆取顺守的道理，我的德性还不足，所以中途徘徊，怅然未决罢了。慕余户请求飞马去查问慕容宝的虚实，慕容德流着泪派他去了。于是慕余户率领数百名壮士跟随赵思向北去，准备趁机杀死慕容宝。起初慕容宝派赵思之后，得知慕容德代理地位， 害怕向北逃奔。木鱼户到了那里，什么也没看见，抓住赵思返回。慕容德因为赵思熟悉典故，准备任用他。赵思说，从前关羽被曹操看中，还不忘先主的恩情。我虽然是个受过刑的贱奴，蒙受国家的宠幸，犬马尚且有忠心，何况人呢？请求让我回到主上那里，以表明微小的节操。慕容德执意挽留他。赵思愤怒地说，周王室衰微，晋国、郑国辅佐，汉朝有七国之乱，时赖梁王。殿下与四君是叔父之亲，地位是上公，却不能率先带领群，后来匡正王室，反而庆幸根基倾覆，做赵王伦那样的事情。我虽然没有申包胥哭秦庭的功效，但仍然仰慕公胜不生存在王莽之时。慕容德发怒，杀了他。晋朝南阳太守闾丘县宁朔将军邓启方率领20000军队前来讨伐，军队驻扎在管城。慕容德派中军慕容法、辅军慕容和等人抵御，晋军大败。慕容德因慕容法没有穷追晋军而发怒，杀掉了辅军司马晋归。起初福登被姚兴消灭后，福登的弟弟福广率领部落投降了慕容德，被任命为冠军将军，安置在起火堡。恰逢火星停留在景宿，有人说秦朝应当复兴，福广于是自称秦王，击败了慕容德的部将慕容忠。当时慕容德刚刚定都华台，夹在晋和魏之间，地盘不到10个城，部众不过数万人。等到慕容忠战败，反复无常的人大多归附了福广。慕容德于是留下慕容和守卫华台，亲自率部众讨伐福广，杀了他。起初慕容宝到达黎阳时，慕容和的长史李辩劝慕容和接纳他，慕容和没有听从。李辩害怕密谋泄露，于是引进军到管城，希望慕容德亲自率军，然后他在后面作乱。恰好慕容德没有出兵，李辩更加不安。等到慕容德这次出征，李辩又劝慕容和反叛，慕容和没有听从。李辩发怒，杀了慕容和，将华台投降了魏。当时将士的家属都在城内，慕容德准备攻打华台。韩范对慕容德说，魏军已经入城，占据了国家的资本，主客的形势又发生了逆转，人心已经危惧，不可以作战，应该先占据一方作为关中之基，然后积蓄力量再图谋，这是上策。慕容德于是停止。慕容德的右卫将军慕容云杀了李辩，率领将士家属20000多人出城，三军欢庆喜悦。慕容德与众人商议说，福广虽然被平定，但辅军失去了据点，前进有强敌，后退无处依托，该怎么办？张华进言说，彭城依山带水，是楚国的旧都，地势险要，人口众多，可以攻取并占据它作为基业。慕容忠、慕鱼户、封城、韩延灼等人坚持劝攻华台。潘聪说，华台是四通八达的地方，不是帝王居住之处，况且北通大魏，西接强秦，这两个国家不能高枕对待他们。彭城土地广阔，人口稀少，地势平坦，没有险要，是晋朝的归镇，必定会抗拒王师。又靠近江淮，水路畅通，秋夏雨水过多，千里成为湖泊，而且水战是我方的短处，是吴国的长处，如今即使攻克，也不是长久安宁的计策。青州其地是肥沃的土地，号称东秦，土地方圆2000里，户数超过10万，四面险固，背靠大海的富饶，可说是用武之地。三齐的英才俊杰蓄志等待，谁不想得到明主来建立尺寸之功。广固城是曹仪所营建的，山川险峻，足以成为帝王之都，应该派能言善辩之士前去游说，大部队随后跟进，驴魂昔日辜负国家恩德，必定会幡然归顺。如果他执迷不悟，大军压境自然瓦解。占据之后，关闭城门，养精蓄锐，窥伺机会行动，这也如同两汉有关中、河内一样。慕容德犹豫不决，僧人郎公一向知晓战后之术，慕容德于是向他询问阴去的地方。郎公说，晋越三策，潘尚书的议论可说是兴邦之术了。今年岁首，长兴从魁宿、娄秀升起，然后扫过虚宿、微秀，而虚宿、微秀是其地的分野，这是除旧布新之象，应该先平定旧鲁地，巡视琅琊，等到秋风时节，然后向北包围临淇，这是上天的规律。慕容德非常高兴，率军南进， 兖州北部各县全部投降，设置守宰来安抚他们。慰问年老之人，军队没有私自掠夺，百姓安定，携牛酒迎接的人络绎不绝。慕容德派使者去劝降齐郡太守毕驴浑，毕驴浑不服从，慕容德派慕容忠率领20000步兵骑兵攻打他。慕容德进军占据琅琊、徐州，兖州的民众前来归附的有10多万人，从琅琊向北前来迎接的有4万多人。慕容德进攻莒城，守将任安弃城逃跑，慕容德派潘聪镇守莒城。慕容忠向青州各郡发布檄文说，兴衰有时，道理记载在过去的经典中，艰难能开启盛名，事迹彰显于中古的路途。所以周宣王在衰微的周朝中心，汉光武帝在断绝的汉朝崛起，这大概是天命的定数，帝王兴废的规律。自从我朝永康年间多难，巨大的鲸鱼挣脱罗网，华夏4分5裂，黎民百姓5方离散。逆贼毕驴浑的父亲毕驴卫，过去曾与段堪一起在淄川作乱，太宰东征剿灭了他们的凶命。毕驴浑在覆巢之下蒙受了保全鸟卵的恩惠，却连犬马那样的报恩之心都没有，反而继承了凶富乐祸的志向，道具东秦，远赴吴越，剥削百姓，运送财物到南海。皇上顺应天命，大业再次兴起，怜悯那营丘之地，暂时阻碍了王者的谋略，所以率领七州20多万兵马巡视戴宗，问罪齐鲁。过去韩信以偏将身份伐齐，只有征伐没有战斗，耿偃以偏军讨伐张布，不到一个月就攻克，何况以天子的军队扫除一隅的贼寇，青山碎卵，相比之下更容易。我虽不才，但愧领先驱，统帅12万大军，都是乌丸的突骑，三河的猛士，挥剑与西火争光，五个与秋月竞色，用这样的军队攻城，什么成功不下？用这样的军队作战，什么敌人不能平定？过去窦融以河西归附汉朝，荣耀延及后代，彭宠在渔阳叛逆，自身死在奴仆之手，近则有曹仪跋扈，被后赵擒获，段堪违犯法纪，被前朝消灭，这难道不是古今的吉凶已然成败的例子吗？毕驴浑如果先迷后悟，荣宠会加倍，如果他敢抗拒王师，败灭之后必无余境。稷下的英雄，代北的士人，有能斩杀并送来毕驴浑的，赏赐等同于辅佐君王的人，如果错过时机不发动，一定会玉石俱焚。毕驴浑听说慕容德的军队将要到来，带领8000多家进入广固，各郡都接受檄文投降了慕容德。毕驴浑害怕，带着妻子儿女逃奔北魏。慕容德派舍生校尉刘刚追击，在莒城斩杀了他。毕驴浑的参军张英曾为毕驴浑起草檄文，言辞多不恭顺。到这时，慕容德擒住他并责备他。张英神色自若，从容回答说，毕驴浑有我，就像韩信有蒯通。蒯通遇到汉高祖而受宽恕，我遇到陛下却被杀，和古人相比，我私下觉得不幸。防风氏被诛杀，我确实甘心承受，只是担心尧舜的教化不能弘扬于四海罢了。慕容德起初觉得他的话不错，但后来还是杀了他。慕容德于是进入广固。4年，慕容德在南郊建越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建平，在宫南设立行庙，派使者奉上册书祭告，升慕容忠为司徒，慕于拔为司空，封福为左仆射，慕于护为右仆射，派杜之尚书封楷，中书侍郎封逞视察风俗，在各地大宴将士，立他的妻子段氏为皇后，建立学官，选拔公卿以下子弟及二品士族200人为太学生。后来再一次宴请群臣时，酒喝得畅快，慕容德笑着说，我虽然寡得少能，但恭敬的南面而朝诸侯，在上位不骄傲，朝夕警戒于位，可以比作自古以来的什么君主。青州刺史居仲说，陛下是忠心的圣君，是少康、光武之类的人物。慕容德环顾左右，命令赐给居仲1000匹帛。居仲以赏赐太多推辞，慕容德说，你懂得调戏我，我就不懂得调戏你吗？你回答的不是实话，所以我也用空话来赏赐，赏赐没有乱价，有什么可谢的？韩范进言说，我听说天子没有戏言，忠臣没有忘对，今天的议论上下互相欺骗，可以说是君臣都有过失。慕容德非常高兴， 赐给韩范50匹绢。从此直言敢谏的人竞相进言，朝廷里多了正直之士。慕容德的母亲和哥哥原先在长安，他派平原人杜洪去长安探问是否安好。杜洪说，我到长安，如果得不到太后的消息，就立即西去张掖，以死效命。我的父亲杜雄年纪超过60，没有沾受荣贵，请求给本县的俸禄，以表达乌鸦反哺之情。张华进言说，杜洪还没出发就求俸禄，要立之心很深，不可派他去。慕容德说，我正要散发所轻视的财物，招纳所重视的死士，何况是为亲人尊长，怎么能吝啬呢？况且杜洪为君王迎接亲人，为父亲求俸禄，虽然表面上好像要立，内心实际上是忠孝的。于是任命杜雄为平原县令。杜洪到张掖被盗贼杀害，慕容德听说后很悲伤，优厚地抚恤他的妻子儿女。第二年，慕容德到齐城，登上营丘，望见晏婴的坟墓，回头对左右说，按礼制，大夫的墓地不应靠近城。晏平仲是古代的贤人，通达礼制的人，他生前住在靠近市场的地方，死后葬在靠近城的地方，难道有什么用意吗？青州秀才晏摩回答说，孔子称我的祖先平仲是贤人，确实贤明，难道他不知道加高他的坟梁，丰厚他的葬礼吗？大概是因为正是在家门，所以用节俭来矫正世俗。生前住在低洼狭窄的地方，难道临死时还要选择地方埋葬吗？之所以不远离家门，还是希望能体现生平的意愿。慕容德于是让晏摩跟随到汉城杨景王庙，再深池宴请老人，向北登上射手山，向东望鼎足山，一而看着牛山叹息说，自古以来没有不死的，悲伤的有了终老的念头。于是问晏摩其地的山川丘陵，贤哲就是。晏摩一一回答，详细便说在地上画图。慕容德非常赞赏他，任命他为尚书郎，在商山设立冶铁作坊，在乌长泽设置盐官，以扩大军国费用。慕容德的旧吏赵荣从长安来，才详细报告了母亲和哥哥的死讯。慕容德嚎哭痛哭吐血，因而卧病。司隶校尉慕容达因此谋反，派衙门将黄球率领部众攻打端门，殿中师侯赤眉打开城门响应，中黄门迅尽扶着慕容德翻过城墙，藏在迅尽的家里。段宏等人听说宫中有变，带兵屯守四门。慕容德入宫诛杀侯赤眉等人，慕容达害怕而逃奔北魏。慕容法与北魏军队在极北的鳔鱼俗作战，北魏军队大败。尚书韩延灼上书说，两个敌寇尚未诛灭，国耻未雪，关西是豺狼的巢穴，杨岳是吃枭的树林，三晋的社稷已变成废墟，四祖的园林荒废而无人守护，这难道不是义士愤慨叹息之日，烈士忘身之时吗？然而皇室多难，威略未能振兴，这使得长蛇未能剪除，风使得以苟延残喘。人们心怀愤慨，常常认为一时的安宁不能长久，中朝的安逸没有中年的忧虑。陛下忠心大业，致力于休养生息，怜悯流亡的百姓失去土地，给予长期免除徭役，同情黎民得以休息，重视殷墟而不扰民，这可以保守营丘，却难以经营秦越。如今群凶僭越叛逆，党徒众多，占据我三方之地，窥伺国家的破绽，应当仔细审量虚实，大致筹谋成败，养兵立甲，广积粮食，进可作为雪耻讨寇的资本，退可作为山河万全的固守。而百姓殷勤，进的必正，相继隐瞒户口，有的百事合为一户，有的千丁共用一个户籍，依托城舍，不怕焚烧，公然逃避赋役，擅自作奸犯科，损害风俗，毁坏法度，为法律所不容，只是检查法令尚未颁布，不可施加杀戮。现在应当何时黎民户口，整顿边户，希望上能增显皇朝治理万物的英明，下能益增军国兵资的用度。如果承蒙采纳，希望能有助于山海，即使遇到商鞅之行、越晚之害，也在所不辞。慕容德采纳了他的建议，派车骑将军慕容振率领3000骑兵，沿边严密防备，防止百姓逃窜。任命韩延灼为使持节、散骑常侍、行台尚书，巡视郡县核实户口，得到隐落的户口58000。韩延灼公正廉洁正直，所到之处露宿野外，不扰民。慕容德大规模召集诸生，亲自测试。之后设宴， 登上高处远望，回头对尚书鲁遂说：“其鲁本来多君子，在当年全盛之时，皆于慎道、八声、淳于髡、邹衍、田骈之类的人，应避于长檐之下，临近清澈的池塘，乘着朱轮车，佩戴长剑，放纵飞马的雄辩，施展弹天的异才，指挥则红紫成章，抚养则丘陵生韵。到了今天，荒草颓坟，气消烟灭，千年以来，能不令人感慨？”鲁遂回答说：“武王家封比干的坟墓，汉高祖祭奠信陵君的坟墓，都是留心贤哲，常怀往事。陛下的仁慈超过这两位君主，恩泽遍及九泉。如果让那些人地下有知，怎么会不感恩戴德呢？”先前妖贼王史在泰山聚众，自称太平皇帝，称他的父亲为太上皇，哥哥为征东将军，弟弟为征西将军。慕容镇征讨并擒获了他，在都市斩首。临行时，有人问他的父亲和兄弟在哪里，王史回答说：“太上皇帝在外蒙难，征东、征西被乱兵杀害，只有朕一人孤苦无依。”他的妻子生气地说：“就是因为这张嘴才到这个地步，怎么还这样？”王史说：“皇后，自古以来哪有不破的家，不亡的国呢？”行刑的人用刀环撞击他，他仰头说：“崩就崩了，终究不改帝号。”慕容德听说后讥笑他。当时桓玄将要篡位，诛杀不依附自己的人。冀州刺史刘轨、襄城太守司马修之、征虏将军刘敬轩、广陵相高雅之、江都长张旦都内心不安，一起投奔了慕容德。于是慕容德的中书侍郎韩范上书说：“帝王之道必须崇尚经略，有那个时机却没有那样的人，则宏大的功业有所欠缺；有那样的人却没有时机，则英武的志向不能施展。至于能成就王业的，是人和时机相合。”自从晋国内乱至今已七年，桓玄叛逆篡位，暴虐超过董卓，神怒人怨，他的灾祸已积攒够了，可乘的机会没有超过现在的。以陛下的神武经营筹划，驱使乐战的士卒抓住厌乱的机会，好比声音发出而回声响应，形体动而影子随，不足以比其容易。况且长江、淮河南北户口不多，公司战马不过数百，守备的事大概也很微薄。如果以步兵、骑兵一万人发动雷霆之举，卷甲长驱，直指长江、会稽，必定望其草岛、湖江营路，跨越土地数千里，步众超过十万，可以西并强秦，北抗大魏。想要开疆拓土，保守社稷，没有比现在更好的了。如果错过时机，豪杰再起，消灭桓玄，推行维新之化，远近安定，万物没有异望，那么不仅建业难以攻取，江北也不可图谋了。时机错过，祸患就会发生，忧虑必定到来。上天给予而不取，后悔就来不及了。希望陛下审查。慕容德说：“近来运数遭遇百六，宏大纲纪暂时松弛，于是使得奸逆扰乱中华，就竟成为废墟。没想到这否塞的时运，就愤慨满怀。过去少康凭借一旅之众，恢复夏朝配享上天，何况我具有三齐之地，凭借五州之众，用军旅教导他们，用礼让训导他们，上下之道义，人人想自奋，修缮铠甲，等待时机，已经很久了。只是想要先平定中原，扫除残余的敌人，然后宣布淳朴的风化，经营九腹地区，饮马长江，悬金龙板。这个志向未能实现，暂且收起兵器罢了。现在的事，王公们详细商议吧。”大家都认为桓玄刚刚得志，不可图谋，于是作罢。于是在城西讲习武士，有步兵37万，战车17000乘，铁骑53000，绵延山泽，旌旗弥漫，征鼓之声震动天地。慕容德登上高处眺望，回头对刘轨、高雅之说：“过去细客仇恨齐国，伍子胥怨恨楚国，最终都能施展他们的刚烈，名留千载。你们既然知道投身有道之君，应当死后代不惭愧。”高雅之等人叩头回答说：“有幸蒙受陛下天父之恩，大造之泽，存亡既绝，正逢盛世，即使万死，如何能上报？”不久听说桓玄失败，慕容德任命慕容镇为前锋，慕容忠为大都督，配备步兵20000，骑兵5000，定好日期将要出发，但慕容德卧病，于是罢兵。 当初慕容德从长安迎接他哥哥的儿子慕容超，到这时慕容超才到。慕容德夜里梦见他的父亲说，你既然没有儿子，为什么不早立慕容超为太子？不然恶人会生一心。醒来后告诉他的妻子说，先帝神明所告诫，看这个梦的意蕴，我快要死了。于是下诏立慕容超为皇太子，大赦境内，凡儿子为父亲后嗣的赐爵为二级。当月去世，实在义熙元年，终年70岁。于是夜里做了10几口棺材，分别从4个城门抬出，秘密葬在山谷中，最终不知道他的尸体所在。在位5年，韦氏为献武皇帝。